俄胜利日前大进攻遭拦阻，法一百外籍军团上前线，乌克兰再击洛苏25战机，古巴对中国人免签，成为偷渡美国新捷径。欧洲气氛大改变，英习近平抵法国人群稀疏。靠近台湾，美菲实弹军事演习无疑击退登陆敌军。中国五一金价大跌，上届叹20年来生意最差一次。观情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丽文，今日是5月7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俄入侵乌克兰至今已超过800日，俄罗斯将迎来开战后第三次胜利日阅兵。有消息指出，俄军准备了8万名士兵，企图推进战线，在阅兵仪式开始前拿出战果，但在乌军的猛力反击下，俄军恐怕无法顺利为普京献上漂亮的战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7号举办新任期的就职典礼，预计9号于莫斯科红场举办俄罗斯为国战争胜利日阅兵仪式。推主 Alex Chen 在 X 平台发文表示，普京希望在9号的阅兵仪式之前可以攻下距离巴克穆特不远的小镇查西夫亚尔，作为阅兵仪式的贺礼。而俄军为了加强攻势，组织了8万名士兵，其中25000名已经投入前线进行作战。然而俄军在各个方面的攻势都受到乌军的反抗，基本毫无进展。在9号之前攞下查西亚夫尔的计划可能已经流产。由于受到乌军的无人机部队干扰，俄军目前基本上只能使用零星的偷袭式推进，试图推进战线。有大量的俄军士兵被乌克兰的无人机部队消灭，俄军亦缺乏能够摧毁无人机的武器。据估计，乌克兰此后会获得更先进的无人机，包含新型配备 5.56 毫米空中机枪的无人机，以及配备空中 Spike 反坦克导弹无人机。在美国公布已提供乌克兰陆军战术导弹系统、陆军战术导弹飞弹以后，乌克兰使用得亦越来越顺手。开源情报指出，乌克兰曾经对卢甘斯克州的俄军士兵训练场发动打击，一举消灭了100多名的俄罗斯士兵。商业内幕报道，开源情报和军事分析人士称，乌克兰陆军战术导弹打击的离前线80公里的被占领地区，如果乌克兰还有短程的陆军战术导弹，这样无法完成这一次打击。康属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的社交平台发布两段影片，一架有地理位置辨识以及长镜头摄影能力的制空型侦察无人机所记录，无人机拍摄到在森林的旁边有100多个移动的人群，亦就是俄罗斯士兵。之后好几枚 M39 型陆军战术导弹飞弹袭击了训练区，造成一片烟尘。俄罗斯国防部5月5号宣布，俄军已经掌控乌克兰东部顿内茨克州的欧舍林村，但法国外长塞茹以内透露，俄军不断有士兵决定逃跑，总人数接近2万人。而俄罗斯为了补充不足的兵力，连监狱里边穷途恶极的罪犯都可以被招募成士兵上前线作战。更有俄罗斯士兵阵前起义，根据 X 推主Igor Sasko 透露，现年57岁的俄罗斯炮兵部队中，史欧里加卢扎科近期反窝杀了位于俄罗斯占领顿涅茨克地区的6位炮兵师指挥官，并携带着自己的 AK-12 突击步枪杀去踪影。俄罗斯方面认为加卢扎科可能会叛逃到乌克兰，已经对其发布通缉。有消息指出，加卢扎科是俄军在占领区强征入伍的乌克兰人。另外，在俄乌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月时，俄军的第37机动步枪旅指挥官尤里·梅德韦杰夫指挥该旅士兵进行冲锋， 导致有近半数的士兵因而送命，有侥幸退下来的俄军士兵心生不满，驾驶坦克将梅德韦杰夫的双腿压断了，最后梅德韦杰夫亦因伤重而不治身亡，而驾驶坦克的士兵则逃得无影无踪。俄罗斯内务部5月4日则公布，通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乌克兰国防部队在哈尔科夫、奥德萨、第涅帕和顿涅茨克地区和俄罗斯展开激烈的战斗，击落了13架无人机和一架 SU-25 战斗机。泽连斯基振奋喝话，干得好，并强调普京不想要和平。近日有消息指出，法国军队已经派出部分士兵迟援乌克兰，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助理布莱恩四号讲，法国派遣外籍军团第三步军团的100名士兵前往乌克兰顿涅茨克州斯洛维扬斯克地区，支援部署在当地的乌克兰第54独立机械化旅。法国预计总共会派遣约1500名法国外籍军团的士兵，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陆续抵达乌克兰。该文章表示，目前抵达乌克兰的100名士兵都是炮兵和侦察兵，目的是协助乌克兰士兵抵抗俄罗斯在顿巴斯克地区的攻势。另外，美国将向乌克兰军援携带两种武器的先进攻击无人机，一种可携机枪对战线进行扫射，另一种则携飞弹专攻装甲车，这个代表以后乌军有更多手段来攻击俄军。克里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马克龙，如果俄军突破乌军的防线，法国不排除向乌克兰派兵，以及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说，乌克兰有权用英国的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非常怒火。他说这个趋势非常危险。古巴宣布对中国公民免签证入境，消息一出，马上冲上微博热搜，旅游平台的古巴饭店、机票等关键词的搜寻量较前一日多了四成。但是中国网民更感兴趣的竟然是这条线出走美国，太方便了，直飞古巴，然后游泳进入美国，成为一条全新的运美捷径。古巴旅游部长加西亚5月4号晚在古巴旅游节的闭幕式上表示，只要是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人，就可以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直接进入古巴。他同时宣布，中国是2025年古巴旅游节的主宾国，中国和古巴直航将于5月17号复航。免签消息发布半小时后，在旅游平台上，古巴酒店、机票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比前一日涨了 40% 以上。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天津、山东、福建等地居民搜寻古巴热情较高。不过有网友指出，古巴没有想的那么好，去古巴旅行阻碍从来不是签证，甚至不是长途飞机，而是经济封锁，在古巴很难使用外国支付系统，拿钱也都不方便，另外手机 APP 没有 VPN 打不开，而 3G 网络信号差，流量又贵，想办 SIM 卡还要拿护照排队。有网友说，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国家叫古巴，由于一直跟住苏俄运，终于运成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是希望运美的中国民众都心照不宣。双线融合传统工业企业电商操盘实践作者托尼夫呼吁，如果想去美国就快点入境古巴，古巴是条进入美国的快捷好途径，先飞到古巴，然后再坐船到美国，直接冲滩，开辟最经济走线新路径，并祝出走的中国人顺利。但是为了防止更多中国人学习怎样偷渡美国，传出中国短音平台抖音已经加强审查有关走线的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5号起展开对法国的访问行程，习近平夫妇抵达时，由法国总理艾塔尔在巴黎欧里机场接机， 不过，据台湾驻法国代表吴志忠观察，呢次喺巴黎街头接驾嘅人员冷冷清清，显示习近平喺欧洲人气下滑中。吴志忠称，近年嚟反中情绪喺国际间蔓延，欧洲亦能明显感到气氛已经大大改变。法广报道认为，习近平精心挑选咗访欧三站，巴黎之后，习近平仲将前往塞尔维亚同匈牙利。德国之声认为，习近平欲对欧洲分而治之，但不得不面对欧洲的多重挑战。马克龙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6号在巴黎同习近平举行三边会谈。在会谈之前，冯德莱恩就提到过中国产能过剩，且目前市场准入不平衡不可持续。他表示将督促对方进行公平竞争。欧洲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日益加剧，外界普遍认为马克龙将面对督促习近平减少中欧贸易失衡，以及利用其个人和普京的关系，在阻止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问题上发挥影响力。但是马克龙是否用胡萝卜加大棒的外交方式，外界正在关注。习近平此行另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是中国的人权状况。截至目前，人权观察、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国际人权联盟、法国人权联盟已相继发表声明。台湾驻法代表吴志忠于面书上发文指出，这次习近平访法，巴黎街头欢迎的群众稀稀疏疏，和2019年武汉肺炎危机前的访问相比，整个欧洲的气氛已经大大改变。而另一方面，支持西藏和维吾尔人的团体亦聚集在巴黎市中心，高举着标语向习近平抗议，甚至有人故意跑到习近平车队必经的道路，高举标语表达抗议心声。美菲两国最大肩并肩军演5号在邻近台湾的菲律宾西北部举行反登陆作战实弹演习，特别模拟敌军试图从海上登陆菲律宾，遭到菲美陆军和陆战队的联合火力击退。这次演习今年动员了超过16800名美菲澳军人，首度有法国巡防舰参与，规模超越历年。肩并肩联合工作小组指挥官、美国陆战队中将西德霍姆受访表示，今日演习一开始模拟有外敌试图从菲律宾西北部北伊罗科斯省海岸入侵有敌人接近海岸，菲美军队先发射155厘米榴弹炮，部分敌人仍持续往岸边前进，两国军队再发射105厘米榴弹炮，以直射火力对抗逐渐逼近的中程目标，最后由处于防备位置的菲美陆战队以 5.50 口径机枪和标枪飞弹直接击中上岸的敌人。针对媒体提问菲美两国是否已准备好应对最坏的情况，西德霍姆讲，是的，我们准备好了，我们每日都变得更强。今年演习地点集中在菲律宾北部及西部靠近南海处，美菲特种部队还在距台湾不到200公里的巴丹群岛举行夺岛演习。另外，在菲中南海冲突，中国海警船多次发射高压水炮攻击菲国船只。不过总统小马可斯6号表示，菲律宾不会在南海使用高压水炮或者任何攻击性武器。他强调，菲律宾最不想见的就是激发战略航道的紧张局势。小马可斯接受采访表示，菲律宾目前做的是为了捍卫菲律宾以及西菲律宾海的主权，菲国无意使用高压水炮或者是任何其他类似武器来攻击任何人。他说，菲国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就是加剧西菲律宾海的紧张局势。菲律宾不会跟随中共海警局和中国船只的做法，原因很简单，我们是海军，我们海岸警卫队的使命不是引发或加剧紧张局势，是为了要降低紧张局势。有台海媒体称，菲方的做法是以德报怨。五一假期，中国黄金大跌， 价格从回六百元克以下，但金店生意却异常惨淡，有店主哀叹：呢个系二十年嚟五一假期生意最差一次。五一假期期间，受国际金价回落及假期促销等多重因素影响，周大生、中国黄金等品牌嘅黄金价位重回人民币六百元克以下。周大生门店销售人员称，五一假期黄金饰品每克优惠100元，优惠后599元一克，工本费另计。然而黄金大跌并冇带嚟预期嘅购金火爆场面，相反好多金店嘅生意异常萧条。杭州武林商圈一家金店嘅店主王女士表示：我从业20年嚟，今年五一是从业以来生意最惨淡的五一假期。五一前三日最淡的一天，只是做了20000多元生意，以前五一最少亦都做50000多。王女士还透露，她2号去杭州一家珠宝城逛了一圈，发现各家店铺都没有多少顾客。有些顾客说六月大跌，实际上很多顾客从新年到三八节，又从三八节等到五一，仲系冇落手购买黄金。杭州一位拥有3家珠宝店嘅老板张先生亦证实，今年五一假期嘅生意确实冇以前好。佢干脆带住家人出去旅游。五一黄金销售罕见遇冷。有报道分析，中国经济下行，民众收入下降，人们可能更倾向于将资金购买日常必需品，或者存入银行，而不是用来购买奢侈品或黄金首饰这类非必要品。另外，近期黄金价格频繁波动，亦可能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在金价不稳定或预期下跌的情况下，消费者可能会选择观望，推迟购买。大陆网友纷纷表示，现在黄金价格还是太高，黄金确实有一定保值功能，不过不是生活必需品，普通家庭买那么几十上百克，涨涨跌跌亦讲不上什么投资，亦不存在什么实实在在避险功能，更多的是图一个心理上的高兴，所以当下高价位没人买很正常。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